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几年前呢，在世上你可以买到一个时钟，很奇怪的哈，它的钟叫活不过，活不过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在世上还可以活多久。大家看过打篮球的时候，最后决赛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那个荧光屏吗？倒数还有16秒、15秒、14秒，有没有？这个是。那个这个活不过的时钟啊，跟你差不多。他按照男生大概75岁，女生大概活到80，从他寿命算起。所以你要把他里面的年龄、性别搞进去的时候呢，虚进去，他开始说：“我嘣嘣嘣，你还活多久？”有点像那个摩西的祷告哈，求你教导我怎么数算我的自己的日子。卖价99.95块哦，好。我想买的人可能自动的少活了1岁。美国还有一种算命机啊，叫 Imagine， 他也替你算命，你只要丢1块钱的美金硬币啊，给你的年龄、性别、体重、身高，还有抽不抽烟好也有关系，然后 go， 一下子 bingo， 他小个小钱儿啊，下面打出你还可以活多久，好到莫名其妙啊，你信不信？不信啊，请你再丢个铜币啊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一年之气之计在于春。人们怎么替我们标签过去一年的哈？如果神的会计天使把你过去整年的生活做一个财务报告表，财务就是你的时间报告表哈。我们没讲到财务报告表，你会想到你是赚了还是亏了哈？我们从岁首到年终。在最后一刻，我们的生活过去一年，人家怎么给你下标签，把你框起来，陈列起来给大家看。扫罗门把人分为两类，一个是智慧人，一个是愚昧人，两者是无限的对立。智慧人多听少讲，与愚昧人确实相反。智慧人赢对灵魂，而愚昧人伤人家的灵魂。我认为再加一个注解哈，智慧人寻求基督，而愚昧人回接他。当与基督相遇的时候，智慧的人接待他，而愚昧人却拒绝他。弟兄姐妹们，跟过去一年一样，我们今年要接待各种的挑战，可能我们碰到的困难可能比去年更多，更够呛的，我们都要迎接这新的2015的挑战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能不能建议几个决策时刻，很紧要的关头，我们要出人头地的原则，怎么样利用时间？这个很简单，我跟大家有3点。第一个，审查过去，我们2014怎么过去的？抓紧今天2015，策划未来，这个2015、2016怎么活下去？所以如果基于这些原则呢，我肯定我们大多能够度过这个2015的挑战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从以弗所书5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一起同声的来念。请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当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这些事的时代时刻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我们一起做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当我们面对着困难的2015的时候，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让我们来怎么样珍惜时间，做智慧的人，而不是做糊涂的人。帮助我们，帮助每一个人用在我们的生活、生命上面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所以我今天很快的跟大家分3点。第一个，审查过去，去年2014怎么过去了。15节讲，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的人，要倒像智慧的人。去年是怎么过的？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来反省一下重要的问题。 我们去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得救的问题。我是不是个基督徒？我来这个教会那么久，我每个礼拜天都，我是不是真的是个基督徒？是不是我们相信耶稣是接受来接受拯救这世上的人？弟兄姐妹们，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啊，我们在世上日子很有限，很可怜。摩西在世上活了120年，可是他在诗篇90篇的他这样感叹说，我们中间很多会背的，我们的年日转眼之事，我们也于飞而去。12节，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啊，海德堡有不少人回中国去了，不久前某某人又回去创业了。能够触动你的是什么？那个人回去了，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？他跟团体的关系是什么？但这点你大概记得了。至于他在海德堡大学的论文是1.0或4.0，没有紧要的，没关紧要的。另外一个海归哈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留英国的徐志摩也是浙大的教授，金融的表哥哈，他只活了34岁。我们中间很多念文学很会背他的《再别康桥》康桥哈，他那么写的：悄悄的我走了，正有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在我们很熟悉的莫扎特30岁就过去了。如果莫扎特能够再活一辈子，我们这个世界会更美。亚历山大大帝，希腊的哈，他受教于阿里斯多德。半年前我们去土耳其还走过他的那个风光的地级哈，在土耳其，他三岁就过去了。他死的时候，他一个交代他的部下怎么说：抱着双手伸到棺材的外面，巡视整个雅典，看大家看到什么，我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。他两个手伸在棺材上面。弟兄姐妹，有的人死了以后流芳百世，可也有不少的遗臭万年。既然死了，很不巧的自己也不能变，人家不要怎么标签你就怎么标签你了。有人做过调查哈，21世纪排名最前10名的成瘾 addiction 是什么？我想你们中间很熟的：酗酒、抽烟、吸毒、赌博、吃电子游戏、上网、性、购物。很多女士们很喜欢购物。其实酗酒跟上网都色情一样哈，越陷越进去，以致不能自拔。就你们猜猜看，最后一个 addiction 是什么？工作狂。加班啊！谈到工作狂啊，我们有4块要听你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中间很多上班的。第一，我们个人的生活，记得你去年是怎么理财的？你的感情是怎么的？你规划人生的各个层面是怎么过来的？这个是我们职业的生活，你要记得你上班的时候，去年人家同事怎么来看你，怎么来标签你？第三个，家庭的生活，你们夫妻是不是相敬如宾呢？小孩子、弟兄姐妹，甚至你的父母怎么看你？我们要检讨一下。我们的团体生活，弟兄姐妹们、会友们怎么看你？哦，一想到你是因你得福还是因你头痛，我能不能这么说哈？仔细的考察过去啊，考察过去，这个就是等于认真的对待今朝。我们回头审查过去的资料库，看哪些念头，说过哪些话，做过哪些举动，还有表情。如果我们还记得错，我们应该为什么这么做？想想看，为什么以前为什么做？哎呀，当时我讲了糊涂话，为什么会这样做？然后自己清清楚楚这些念头还有举动的动机在哪里？就你知道。我们人呢、很可怜的、总是把自己讲得很美。你们现在还不急着讲，你看看那个父亲的墓碑啊。墓志铭就知道，大家知道什么叫墓志铭吗？你刻了很多好话的啊。美国的电影明星叫 Mary Monroe， 她是很骄傲，她的身材很好，37、22、35，这个她的腰围哈、是英寸，她很自己骄傲。然后她写一个 RIP，Rest in Peace， 这个就是中国叫寿终正寝哈。她很，其实你知道她是几岁？她36岁自杀了，中文叫做愤青，是吧？ 这个倡导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奥地利人叫 Ludwig Boltzmann， 我们中间有的学理工科的，他自杀的，他的墓碑上写一个什么 S 等于 K logarithm omega， 他生怕为什么，生怕人家盗版，现在有很多德国博士都盗版是吧，他是人家盗版，所以 他把博士论文写下来，你们不要再抄我的论文了。中国比较熟的就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作者聂耳啊，他是法国的海归，他太喜欢音乐了，所以他把他名字改成聂耳，他的耳朵。他的墓碑怎么写的？我的耳朵宛如贝壳，听着大海里的逃生。他在死了也还要听逃生。一年早逝，他二三年就过去了。《双城记》的作者 Dickens， 他怕人家忘记他名字，他我不得了啊，我是文豪了，所以他的墓碑写得很大。很大字 Charles Dickens， 这名不要忘了哈。我去看过，他是在西敏寺教堂，他旁边就是大文豪，这个莎士比亚的旁边。最后也有人是墓碑是人家撰写的，撰写就是请人家，他当时没有写好，人家给他一个撰写，是一个德国人哈。他人家给他朋友给他起的，怎么写的？他这儿躺着一个不肯花钱买药的仁兄啊，他一辈子认识很不肯买药。倘若他知道这个葬礼花了多少，他大概会后悔生前太吝啬了，不肯买药。我附带说明一下，那对面那个 Apotheke 没有叫打广告啊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说的，撒旦是一个强盗，还有一个小偷，他丑事就是抢掠你的时间，因为时间非常宝贵，是一个财产。想看我们过饭的浪费的时间呢、啊？我们过饭的。我们在酒吧里面赌场里消耗的时间，有时候如果你不去的地方，你有时候跟人家瞎聊、上网、东家长西家短，甚至造谣，浪费时间。还不要说，因为你这个担心这个造了谣以后过饭的所耗的时间，哎呀，我讲的给人家造谣会有什么后果？消耗的时间。所以耶稣说，撒旦是一个小偷，还有强盗。Richard Stevenson 是个医生哈，他写一本书。现在我们这个现代人啊，最主要的毛病是什么？中年里面很多是医生哈，就是焦虑跟压力。他把这个现象叫做超重 overload， 超重。一句话，现代人就是超重超载。他说，首先我们因为承诺而超载 ，promise 就是一直超载。我们答应做这个做那个，要参加这个活动，然后带小孩去学小提琴，每个都不缺席，超载。他说我们已经超过了我们的 boundary， 超过我们的界限，我们人只有24小时啊，干好干正经事吧。我们答应人太多了，只能行尸走肉，这里去这里去应付一下，那边意识一下，像个无头苍蝇嗡嗡嗡。第二个，他说我们的财务上超支，我们的衣，他说的不是我说的，我们的衣柜里面堆满了好多好多新衣服是吧，车库里面堆满了很多东西，还有最新的 iPhone iPad 都有，人家要我也要，非买不可，还买保险，怕万一小偷偷了，哎，我还买一个保险。第二点，第三点，他说我们在工作的领域上也超重超载，工作在工作，我们早早起床，然后为了要赶快上车，奥多巴，因为8点钟赶快去跟那塞车的那人拼了，你开得快，我比你开得更快。我们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付了很多债，我们一定要去工作，然后再还这个债。最后，我想我们中间很能够体会，我们在信息上超载，信息 information 上超载。这个 Richard Stevenson 他是个医生，他说啊，作为一个医生啊，我每个月至少要读220篇论文啊，你们读的可能比较少一点，可能多一点。他说因为什么，专业的变化千变万化，现在互联网上更有信息的高速公路，一下不看，哎呀，糟糕，你已经落伍了。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来消化这220篇的论文 ？iPad、iPhone 的总设计师 Yeager， 他一生不快乐的。他虽然是亿万富翁，他一生不快乐的。知道他死的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会想很多问题。他的亲生的父母亲怎么样遗弃他？他创办的公司 Apple 怎么把他开除？ 往事已过，一切都不要紧了，他说这些都无所谓了。他到一件事情，他那个他珍惜他的家人，他有一个私生女，你们看到小镇的，他从来不承认他的，最后他很想跟他和解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在世上财富都要过去的，让我们审查过去。那第二点，现在要我们来抓紧今天，我们今天有一天，不是每个人都有今天的，我们抓紧今天。所以保罗刚刚在十六节，我们刚刚那个要珍惜光阴，好好把握时机。他给个理由，为什么说呢？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现在世代很邪恶了。圣经上教导我们不要指望明天啊，明天会更好。这个是政治家要演说，明天会更好，还有饭吃。对你来说，明天可能不来的。我年纪很大了，明天不一定有明天了，也可能来，也可能不来。我们能够拥有的是现在，抓紧今天，因为现在的时光很宝贵，因为它很有限。弟兄姐妹们，去年已经成为历史了哈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不要讲啊，我去年怎么样？你的2015是怎么起步的？我们要委身于今天我们的决定，抓紧今天。今天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个是听神的旨意，听神的旨意；一个是干我的旨意活，干按照我的意思活。所以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样来选择，还有抓紧今天。一个流氓指着一个夜行路的一个富人，很有钱的人哈，他要钱还是要命？那富人转身一看，他把命拿走，我还是要钱吧。弟兄姐妹们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抓紧今天才能够出人头地。不要让过犯或者罪消耗了我们的时间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过犯或者罪消耗，有时候干正经事也消耗我们的时间呢、啊。你不信，看看路加40章40节到42节，耶稣基督去马大还有玛利亚还有拉撒路家，对不对？他正好在教导玛利亚，便坐在脚的脚前，对不对？一直是听他的话。同样的，马大忙得很，在厨房里转啊，准备晚饭啊。所以有时候这是干好事儿，好，我们都会犯的跟马大一样的错，忙这个忙那个，反而忽略了上好的事，永远长存的事，那就是耶稣基督教导。你们就问马大在厨房里烧饭犯罪吗？不，我不是讲这意思，当然不是。问题是他全身的注重在厨房，却不认识神在他的客厅，他没去听。弟兄姐妹们，抓紧今天。你我是不是犯同样的错误？每天忙着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住什么，怎么行？对不对？没有抓住那些真正能够影响我们永生的大事，那就是永生。弟兄姐妹们，昨天已经成为历史，让我们吸取过去的经验智慧，同时也得了一个教训。今天的开始乃是为了美好的应许所当的预备，我们今天是为了这明天预备。今天的失况就是将来的景况，今天脚力得胜就是明天的荣耀，今天的献身、今天的悔改、今天得胜就是永生的开始。 Spurgeon 斯布珍他说，真正生命的延长啊，在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不要浪费光阴，把每一个小时都用在最高的目的上面。我再讲一遍，把每一个小时都用在最高的目的上面。你最大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能不能重复这么一句话？一个简单的事情，你重复去做，你就是专家。你们上班就是一天没人做一样，搞电脑就是专家。可是你用心去做，你是赢家啊！专家很多，赢家不多。专心去做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德国哲学家 Immanuel Kant 康德。康德我们都很熟，念哲学的很熟，他一生独身未婚了哈，他纪律很严，他自律啊，他作息一定有时间，他每天总是要去散步，在他附近的叫 Königsberg 的林荫大道上散步啊，风雨无阻，每天都要去。后来那条路人家叫做哲学家路，因为那个老头又在走路了啊。他每次看他穿好衣服， 规规矩矩哈，交的时间，然后呢每天准时三点半他就开始走了。弟兄姊妹，抓住今天。秦子昂在登游珠台上面写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诸尘人而泪下。弟兄姐妹们，抓紧今天吧。美国有一个亿万富翁啊，当然现在不在了，叫 Clement Stones， 他变成一个美国的这个保险业的王国，他是搞的保险很大。他要求所有员工啊，开始工作每天八点以前，他要背诵一句话：今天就做，今天就做。所以提醒大家把握时间。曹操在他的《短歌行》描述人生的苦短，又苦又短，我们中间很熟的：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比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他这是我们的生命，很不巧的，生命对我们说只有一次，一生只有这么一次。以前苏联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，你们都很熟，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》，他借了那小说中的主人讲过一句话，他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生命对于我们说只有一次。古人也说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弟兄姐妹，抓住今天，如果今天的白白的过去再也抓不回来了。一位很成功的，有个人采访一个很成功的德国大学校长哈 Doctor， 做好校长的条件是什么？他很简单，你要做好很好大学校长，我不要孩子把我大学校长是不是做了一个职老啊，把不重要的没好处就扔了，把时间来做干正经事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干正经事就要寻求完美的旨意还有计划，这是白白刻着的，不受到任何的环绕。耶利米29章这么说的：因我是耶和华，他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，使你们平安而不是受灾祸的计划，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抓紧今天，要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。也许有时候时间不允许我们体会到自己选择的道，我们想走这条路不可能，也许我们要花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代价才能够恢复到神给我们的计划。曾经有过这个一个事情啊，有一天下午有个人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说：我现在很需要你，跟他一个好朋友 女生啊，一个朋友想跟你谈谈。可是那位他的朋友正好在公司上班，他我下午还有个会，我不能够当现在马上过来。他反正说有什么了不起是吗？他等到我开完会我再回他电话，是不是？他我等到我开完会我再去你家，他把电话挂断了。等到开完会去打电话的时候，打电话已经自杀了。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很难过哈，充满了无限的自责，还有后悔一辈子。当时为什么会有什么了不起？可救他一条命呢。他当时我愿意花半个钟头到他家里谈心，帮助他了解他心里的一个结，说不定就不会自杀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弟兄姐妹们，爱人、帮助人、安慰人，要把握抓紧机会。我们看看旧约，大人物亚伯拉罕学习的，有没有学习摩西抓住机会解救以色列的人工？大卫讨神喜爱的，三生以色列强人男子汉，有件事情可定，他们是抓住神的旨意，现在去做。所以怎么来抉择？什么是抉择的时刻？第一，我们要审查过去，这个要抓紧今天。最后，我想我们筹划未来，把未来。第四节讲的，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要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去规划明天。我们2015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 如果有了目标，你就有意向，你就粗略，还有落实行动。最简单的例子，我讲很多人家不懂啊，放心在说什么。很简单一个意向，如果你的意向是长寿啊，我讲的大家很喜欢吧，长命，哪一个不是人是长命，对不对？如果长命最好是不是主而长命的哈、那么你就可以，你的粗略大概是要注意到什么？要你的意向是这样的长寿，那你要注意饮食，还要注意锻炼身体、运动，对不对？那你的落实的行动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比如说你刚刚就说要长寿，要那个注意饮食，那你可能每天吃三顿饭，两个点心，像中南海那些高干啊，他们的少吃多穿啊，晚上4点钟再也不碰甜点，对不对？还有你会是走路半个钟头，每天运动，强迫自己运动，对不对？我算一下，大概从火车站到蚌埠到这里大概走一趟大概半个钟头，所以你们都运动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世界对人家最公平，摸过时间的，你是德国总理也是24小时，你是个乞丐，外面那个也是24小时，他不多给谁也不少给谁，不分男女老幼，神没有给完超过24个钟头的，你是百万富翁，你也是24个钟头而已啊。弟兄姐妹们，2015多少？365天，也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有8760个钟头，我们可以活的。可现在已经是5月3号了，我们已经耗了2952小时，我们耗了很多时间了。年底说，2005年底我们就要算账的，神要给我们算账的。所以，怎么样来筹划未来？第一，我们要确定我们每天的未来的优先次序，哪些是 high priority， 哪些是要紧的。我们可能有一个伟大的目标，还有对未来的计划，可如果我们不精心的去组织，注意到我们的生活上的细节，那就白讲了。中华有讲得很好，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里算哪儿啊、就是说你没有好好规划。所以面对2015，我们有一个很新的目标，保罗的目标在哪里？保罗的目标写在腓立比3章，向着高空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天上呼召我的去的奖赏。保罗的标杆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保罗标杆就是基督，也是说基督托付给他的使命。为了这份标杆，保罗还讲一件事，他说我不得不做的就是忘记背后，全力争取面前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2015的标杆是什么？今天你在这里看到你，我相信你能够上这条了。我想神对你生活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，所以你要建立你是生活的优先秩序，把心门打开来，谁或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？弟兄姐妹们，我希望你的答案是我通过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感谢主，那么明天你的安排明天的日程、人际关系、对生命的整体的展望，都是跟着这个优先秩序而来的。William Gladstone 他写一个名言，他说啊，如果你知道今天英国的每一个主日青少年，我们这青少年，那他每一个主日做什么，你就知道英国的未来是在哪里。英国以前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，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 Burlington 大学毕业的哈、他想找一个电信，我们中间很多搞电信的工作，他父亲既然是有后门，他就介绍当时美国最无线电公司董事长叫 Soloff 啊，找那个将军给他那个老婆介绍一个工作。所以呢，一听到是那个罗斯福家来，他就热情接待呀，就问你想在这儿找什么工作？罗斯福总统夫人他说随便，讲得很严肃讲，这儿没有随便的工作，因为成功的道路是有目标组成的。你说随便，你没有目标嘛？我讲一个故事，讲到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哈？19世纪末，地点在爱尔兰的杜布林。这个事件什么时候说一连串对基督教攻击的，特别对拉萨路人耶稣首复活这个攻击的一个很有名的人，不是名人，不一定是好人的哈，叫 Thomas Henry Huxley 赫胥瑞， 还记得赫胥黎吗？他就是那个 Charles Darwin 达尔文的忠实门徒。赫胥黎爵士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、老师、作家，还有进化论的教父。他胆大包天啊，而且让很多人信服，就说公开宣布人本为主的、人有轮回的这个老，他是这个老师哈。这位老兄啊，有一次在讲的这个，在攻击基督教这个真理的严厉的攻击以后呢，第二天早上他要到另外一个坐火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演讲，所以他匆忙就叫在 Dublin 叫了一个很有名的出租车公司啊，那是马车还没有计程啊，他马上去养生了，累得很了。他以为酒店的服务生已经告诉司机要去哪儿了，他说：“快，我吃了，加鞭，赶快走。”那马车以矫健的步伐冲过了都北，一直走。哎，过不久，赫胥黎一看，哎，地标不对啊，往西走，因为他看到夕阳在西下，他是要往东走的。他气得要命，他坐起回来的时候，暴骂：“他你不知道我去哪儿吗？”那司机头都不回。他很疑惑说：“先生，我不知道，可我的确是开得飞快啊！”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说开得飞快，可是我们方向走反了。所以，第一，我们要有优先次序；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每天敲定一定的灵修的时间，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教会祷告，为宣教士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有的宣教士在创始地区，有时候你还不知道。我们的祷告，他有多大的意义在里边？多大的意义在里边？我们人生何尝不是大人茫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花点时间为宣教士们祷告。第三个，跟家人在一起时间，特别你们中间结婚的，每天你跟你的丈夫、跟你妻子应该有个约会的时间，至少每个礼拜有一个晚上，对不对？逃脱外面的干扰，关电脑，或在家里或者小餐馆谈谈心。最后，做一个称职的基督徒。我们中间很多上班的，你称职吗？你配得上是基督徒吗？不管在职场或者在家里，做个称职的。很有名的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，他活了52岁哈，他的门口挂一个牌子，挂个小牌子，他会客时间限定礼拜一。或者礼拜二下午3点到5点，其他时间全部按铃。老兄，客气一点，不要找我。为什么？柴可夫斯基他等于告诉他，我是个不平凡的作家，我每一个不平凡的作家，一定是非常珍视时间的。其他时间你不要干扰我，我作曲做了一半。如果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要规划我们的日子，做到造福人群的，我们要一心一意。投入到我们的事业，就像柴可夫斯基一样，他深知到他要达到他的目的，变成一个很成功的作家，他一定要注重标杆人生，珍惜时间，以身作则，教人也要如此，才能够成功啊。后来他成为我们中间很多人，所以19世纪最著名的作曲家。如果原谅我讲究，如果他让其他事情来打扰他，一下接电话，一下回那个 email， 这个我们在还欣赏到那种优美的音乐吗？弟兄姐妹们，诚然，春去秋来，一年来了，一年又走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要么赎回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时间过去耗掉了，赎回来，二零一五抓紧把它赎回来。但愿我们有足够的过去的挫败。能够让我们谦卑，足够的成功，未来成功让我们渴望。哎呀，我想追寻。更求主帮助我们有足够的决心，让今天比昨天更好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怎么样来把握这个抉择的时刻？我们一定要有规划，组织未来的日子。我们必须能够有成就，珍惜今天的光阴，劝你来这么干。有人说没有行动的意向，我有个意向啊，讲话认真，没有意向没有行动就是白日梦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有的人在这里好，再回过来创业啊，我要做个老总啊，你没有 这个没有行动是白日梦。没有意向的计划是什么？你没有意向，我回过去吧，创业吧，对，自找麻烦。你没有意向嘛？如果我们计划好了工作，要计划好好怎么去干，保证成功。所以有人说，不去筹划等于筹划去失败。但是我们计划要组织未来，要注意到几点，我们要为明天计划。第一个，知道时间倒流，弟兄姐妹们，往事已逝矣。虽然我们现在是在环保的时代，可是我们不能把时间环保回收啊，时光不可以代替的。 Benjamin Franklin 讲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因为生命的主要就是光阴，我们不能花钱把它换回来。特别是你们中间做父母，以前对小孩子没有好好管教，是哎呀我后悔啊，时间不倒流了，今天就要把握。我们公司很多年轻的男生女生知道，你们谈恋爱就知道，哎呀时间不倒流了，想当年我何必这么干。不要低估时间，不要低估时间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特别是我这年龄啊，快得很。我一晃眼，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好像是十二年前来说，时间一下过去了。伊丽莎白女王她临终时候讲一句话啊，这是大人物了，她说再一杀了我就离开我的宝座，大英帝国的宝座了哈，我的帝国，他时间到了，他再怎么也留不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估计了时间的宝贵。对我来说，今年比去年过得更快了哈。我想你有同样的感觉，总觉得年来年往越来越快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装备好自己，审查过去。回想到你思想、感情、行为的数据库 database 啊，了解为什么你当时去年为什么干这些事，怎么打发去年的日子，抓紧今天，选择今天就有事情的计划。我劝你顺从神美好的旨意。有时候神带你，你看了一下不爽，可最后你想起来，到了以后你想，哎呀妙啊，神的旨意最美，我们唱过那些歌了。第三个，筹划未来，珍惜你的光阴，就像神注重的光阴一样，时不倒流是不可代替，不可估价，不可缺。只有你自己，你不能请我给你规划，只有你自己可以规划你2015的挑战。所以把握决策的时刻，我们必须有意向，有筹划，还有行动，才能够名副其实，做个称职的基督徒，配得上叫基督徒的，不要挂名字而已。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，神对你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，活出来。希腊的刚刚讲过了，希腊的很年轻的Alexander 亚历山大大帝，他有一天睡不了觉哈，他从那膨胀，他出征的时候膨胀里他出来的，军营走走。哎，突然看到一个士兵站岗，我们中间服过兵役的站岗了，很要紧，一个营堂门口一个站岗了。这个警卫啊，换了这个军人最忌讳的是什么？睡着了，站岗打盹儿。当时希腊的军阀什么？当场枪毙，甚至有时候呢，甚至海那个长官呢、啊，把所有的他的同志叫来，部队里面全部叫来示众。把他全浇汽油，全身浇油，把他烧掉，活活的烧掉。警戒他人，你站岗的时候你是保卫这个营地的，这个警戒大家。所以亚历山大看到这个士兵在睡觉的时候，这个不得了哈、啊，他就当那士兵起来，看到是亚历山大站在他前面。亚历山大就问他，你知道这群入睡的？这群啊，你站岗的时候睡着的时候惩罚是什么吗？士兵发抖啊，将军我知道。他再问他一下，士兵你叫什么名字？将军我叫亚历山大。他正好也叫亚历山大，倒霉了哈、哦。他就问什么名字，他说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大帝第三次跟他讲，叫
什么名字？
这牧人说，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。
亚历山盯着他的眼睛越来越强硬，除非你改名字，否则要改成你的操守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叫有操守，基督的操守。 Matthew Henry 说，圣经上没有比这讲得更清楚了，被召的人应该活出基督和国度的荣耀来。但愿我们能够像那个亚历山大教授，你是既然是亚历山大，你要活出像亚历山大的样子来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，留存我们的气息，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怎么来过2015这一年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清醒地审查我们2014是怎么活过去的，让我们抓紧今天，抓紧今天为你而活，让我们知道明白你给我们每个人身上不同的旨意，因此来筹划我们的未来，让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够讨你的喜爱，帮助我们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